好，以西结书，我们今天进入第四课，应该做一点简单的介绍。以西结书呢，应该说读过的人都觉得难读，但是你如果把系统了解一下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很难读。大概简单的故事背景呢是这个样子：以西结一位年轻的祭司，在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的差不多十年左右，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么作为一个年轻人，作为一个祭司，作为以色列人里面的贵族身份的一个人，到达这个被掳之地以后，他是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。那么所有被掳到那个地方的人都很绝望，他们问一个问题：我们的上帝还和我们在一起吗？我们的上帝到底在哪呢？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，上帝要选一个人去做这个事儿，选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呢？要选一个绝望到极点的人，再赐给他希望，这样的人是不是最合适？那么以西结就是这样的绝望到极点的人，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属于贵族，属于祭司，有非常光明的前途。当他到这个被掳之地呢，所有一切化为泡沫。这时候上帝给他提供了几个重要的意象，因为要改变这样一个人，必须要有非常特殊的方式，一般方式是做不到。怎么做呢？上帝让一个祭司看到上帝的宝座在巴比伦，这个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。以前上帝的宝座都在圣殿里面，从来不出来的，现在到巴比伦了。第二，他看见上帝的宝座走来走去的，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。以前上帝的宝座都是利未人抬着走的，谁敢让他自己动啊？没见过的事儿。然后他看到神的荣耀在宝座上面，所以这样一种意象让以西结一看以后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的上帝和我同在，有这样一个信息。这个信息让他成为神所拣选的外邦先知，给在外邦地传信息的先知。那么这样一个他传的第一个信息，就是上帝让他做一个守望者。他说你要观察所有现在的东西，告诉被掳的和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作为一个守望者你要警醒，如果你不守望的话，我要拿你问罪。然后再讲说你要告诉耶路撒冷的，耶路撒冷城里面充满了各种的偶像。最后他看到一个意象是什么？上帝的荣耀从耶路撒冷的圣城离开，到达橄榄山升起而去。这个让以西结看到以后，他告诉耶路撒冷的人上帝在那不住了，所以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个名不副其实的城市，有一座圣殿，有一座圣城，有一个圣地，但是上帝不在那住了，所以这座城市将要被毁。他传达的信息和耶利米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，你们投降吧，不要顽固执守，投降可以保命，如果顽固下去要城毁人亡。所以这是他给的信息。那我们今天呢，看第四课来告诉大家耶路撒冷城里面到底有哪些罪过。把你的圣经翻开第十二章，我们今天从第十二章开始读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，他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所以人子说，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在白日当他们的眼前从所住的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，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或许可以揣摩思想。这是上帝让耶利米做的，让这个以西结做的第一个表演。他说你带着一些东西就像逃跑一样，就我们今天说要出远门了，把行李箱打好，然后你就挪来挪去的，大家就会问你这是干啥呢？他就会说，这些人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揣摩思想。这个词其实用的很重要，当我们看到世界上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揣摩思想，它到底是为什么。他说要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从政治、从经济、从宗教各个角度去看看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守望者的职责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到了晚上，他说你同样在他们的面前把这些东西扛起来，然后挪来挪去，有被掳出逃的这种迹象。然后呢，你还要在墙上挖一个洞，然后把你这个好的行李从那洞里塞进去，你从穿那个洞里钻过去。他说你要做一个预兆，将来以色列民和他的王要在耶路撒冷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被掳从墙里面逃出去。那么以西结这样做了以后呢，第二天早上 就有人问了，他说以西结，你昨天做这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有人思想揣摩了？当然有了，他这么一做有人就看了嘛。然后上帝说，你要这么告诉他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们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，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。挖洞是干嘛呢？我们知道最后的历史发生的时候，西底家王最后被抓住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从墙里面掏出去，被这个巴比伦人抓回来。这个预兆就预兆了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君王西底家王，就是在城墙里面挖洞逃出去，然后被抓住了。他说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目的。然后以色列的全家呢，就像你刚才做的，他心里搬来搬去的，他们要被掳，成为被掳的民，逃荒的人。他说他们这个君王在天黑的时候要把他的东西搭在肩膀上，从墙里面挖的窟窿，然后把脸蒙住，别人看不见，意思就是别人认不得他，乔装打扮一下。他说我必将我的网络撒在他的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络当中被缠住，他必被带到巴比伦，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。大家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西底家王被抓住以后，巴比伦当时的人把他的眼睛给挖了，当着他的儿子的面把他的眼睛给挖掉，然后呢再把他的孩子杀掉，然后把他掳到被掳之地。所以他到被掳之地，最后死在巴比伦的地方，但是因为他的眼睛被挖掉，他从来没看到过被掳之地是什么样子。这就是后来的历史事实。所以这个预兆就是给最后一个君王所做的。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耶和华告诉以西结说，你告诉他们，我叫他们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当中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课程其实代价很高的，对吧？让人知道耶和华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。今天如果你在马路上站在那儿盯着一样东西看，会围一大圈人过来问你，你看啥呢？是不是？你说我啥都没看，还是会有一圈人一圈一圈的过来说，看啥呢？啥都没有。但你要在那儿传讲耶稣基督，我告诉你，周围一个人都不会停下来听你讲什么，是吗？很难很难的。以西结那个时代就是这样，你说是没有用的。所以上帝说表演，这一表演呢，有人来看了，有人来问了，说让他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。他们却要留下几个人免了刀剑。上帝说这事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杀掉，会留下一部分，我要让留下的这一部分人在各国当中述说一切可恨可憎的事情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西结书里面一直重复出现这一句话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以西结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。他告诉当时被掳地的人说，你们今天在这儿不是因为别的，因为你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，因为你们得罪了上帝。这件事情就是让你知道耶和华是真神。被掳和灾难都在证明这一件事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代价的一个功课。景安吉人他给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吃饭的时候要胆战，喝水的时候要惊慌。他要做出一个动作，就是吃和喝的时候呢，给他感觉是后面有人在追着你，有狼狗追着你似的那种感觉。他说为啥呢？我要对这百姓说，耶和华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全地的居民也这么说，说你们吃饭的时候必忧虑，喝水的时候必惊慌。他说将来巴比伦会攻破耶路撒冷城，你们城里面所有的人将来不会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饭，都会惊慌忧虑。他说因西罗的居民在众人所行的强暴的事上，这地就必然荒废一无所从，有居民的诚意要变为荒场，地也要变为荒废。说这是上帝给以西结交代的，说你就要这么做，目的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怎么知道吧？被掳你知道他是耶和华，留下来活下来的人你也知道他是耶和华，你通过你的吃喝拉撒你也知道他是耶和华。 下一个他要让当时的假先知有一段话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愚顽的先知有祸了。大家知道先知是干嘛的？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就是先知，有时候讲过去，有时候讲现在，有时候讲未来。先知不是管讲未来啊，不要搞错，先知是讲上帝话语的人。说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，却一无所见，没有上去堵住破口，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，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。他说先知有祸了，为啥呢？先知本该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，结果他们一无所见，他不知道上帝的话是什么。先知本该把上帝的话告诉这个选民，说你们应该注意你们的问题在哪，叫堵住破口。结果呢，先知因为没有上帝的话，所以就没办法告诉百姓你们的问题在哪。他说有了问题你不去修，这是先知的实质，因为这你们有祸了。他说所以我的手呢必攻击这些虚假异象和这些卜卦的先知。因为一个先知听不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会用闲术卜卦。我们还记得扫罗吗？扫罗在做王的时候，撒母耳在他的身边给他讲，上帝告诉你一二三四五，对吧？他啥事没有，撒母耳不在了，扫罗怎么办？我当时讲课是不是的，扫罗就变成一个收音机，没有天线，全是噪音，收不到频道。这时候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什么？交鬼，他要把撒母耳招上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他交鬼的当时的背景。这些假先知也是，当听不到上帝的真话语的时候，他就会用他一些其他的办法来得到一些信息，把这些信息呢是假的告诉当时的人民，来维持他先知的身份。这是非常可悲的事。然后他们就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，不录在以色列的册上，也不进以色列的地。上帝说这些先知呢被派出在外。他说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他说你透过这些假先知，你就可以认识我是耶和华。这就是以西结写这一部分的内容，他的目的很清楚。这些假先知都干了些啥呢？他说他们诱惑我的百姓，说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上帝说你们没有平安，就像有人立起墙壁，他们倒又未泡透的灰抹上。我们当中谁刷过墙？你今天刷墙是到那个商店去买的那个油漆。我们小时候刷墙用什么刷？用石灰水刷。谁泡过灰吗？小时候有没有见过大人泡灰？白灰是一块石头，放上水以后呢，它就会风化成粉末，这个过程中间会产生大量的热量，对吧？这个过程就叫泡灰。如果灰没有泡透，糊在墙上呢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它因为吸水呢，就会起泡，那个墙会崩开。这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例子。他说这些先知没有把神的话语告诉百姓，用一个虚假非真实的东西，就像把没泡过的灰涂在墙上一样，总有一天会破的，糊不住的。说这墙就是以色列的先知，谁涂的？就是以色列的先知。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，说平安的异象我看见了，结果他说你没看见，因为我没让你看见，其实没有平安。这不使异人伤心，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们伤心，又坚固恶人的手，使他们不回头离开恶道，得以救活。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，也不再见占卜的事，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看到以西结的这个思路吗？他说这些假的信息你们知道真神耶和华在哪。他说下面还有，你们看看那些假的长老。他说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在我这里来，到哪来？到以西结那儿来，坐在我的面前干嘛呢？开个小会，想从以西结这儿讨点信息。所以说有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，要求以西结告诉他一些信息， 这时候耶和华给基甸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？上帝给基甸说，这些人心中有假神，求他不要来问我，我不会理他们的。耶和华给他们的话语是：回头吧，离开你们的偶像，因为以色列家在以色列当中寄居的外人，凡与我隔绝，将他的假神接在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求事问我的，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。回答什么呀？我必向那人变脸，不是给他一个美好的答复，我要做他们的警戒，笑谈令人惊骇，并且我要将他从民中解除，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透过假先知假长老，你就知道真神是谁。这些信息都很沉重，是吧？然后他说：人子啊，我要向这个国家施行四样灾祸。他说为啥呢？他说：若于一个国犯罪干犯我，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的杖，使饥荒临到那地。第一个灾祸，饥荒，将人与牲畜从其中解除，其中谁有，注意这几个人，挪亚、但以理、约波这三人，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命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先知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？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说，我们曾经有过挪亚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我们现在有过但以理，我们有过约伯，这都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会拿他的仆人开刀吗？这是当事人的问题。然后但以理说，我给你第一个灾，那个以西结说，饥荒，你就知道这三个人救不了你们，这三个人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自己活着，但救不了你。我若使恶兽经过遭践那地，那地惊慌，虽有这三个人在其中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得救，那地仍然荒凉。第二个灾害，野兽经过这地的时候，他说：挪亚救不了你，但以理救不了你，约伯救不了你。第三个，他说：我要是刀剑临到那地，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解除，虽有这三个人在其中，他们儿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自己救自己。他说这三个人也救不了你们脱离刀剑。还有一个灾祸，他说：如果我要叫瘟疫流行那地，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，虽有挪亚、但以理、约伯在其中，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，只能因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。他说这四样灾祸，这三个人都救不了你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三个人，一个是挪亚。挪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，记得在创世纪里面，挪亚宣教宣教了一辈子，有几个人得救啊？几个人听挪亚的话？没有一个外人，只有他的家里人八个，这八个都是他的家里人，三个儿子三个媳妇，一个他一个太太，对吧？没有一个外人听他的话会上船。这个人死了在上帝那里。第二个人但以理，但以理是谁啊？我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历史，这个时候但以理活着吗？活着还是不活着？但以理活着。但以理和耶利米、以西结是同时代的先知，这但以理这个时候还活着，他传讲信息的地方就在以西结往北一点点那个地方，这个人当时还活着。还有一个人约伯，约伯这个时候活着吗？不活了吧。所以你看读圣经要搞清大概东西，搞清楚约伯已经死了。约伯一生当中经历了各种人类可以经历的各种苦难，但是他最后得到一个东西，上帝在我的面前，我曾经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见你。他给当事人的信息就这么简单， 他说这四样灾难，这三个人的义都不能救你们，因为他们是人。虽然他们现在都活着，但他们是人，他救不了你。能救你的是谁呢？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就是以西结的信息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叫这四样大灾，他说刀剑饥荒恶兽瘟疫这四样灾祸都要降在耶路撒冷，人与牲畜必从其中解除。他说这事还小吗？这事不够重要吗？你们看见他们所作所为，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并非无故。什么原因啊？并非无故就是有故啊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。所以以西结的信息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四个灾难。下面他又比如讲一个比喻，说葡萄树。上帝给以西结说，以西结啊，人子啊，葡萄树比各样的树有什么强处呢？我们谁见过葡萄树？吃过葡萄吗？都吃过。见过葡萄树的呢？不多。葡萄树能干什么？能不能做箱子、做柜子、做柱子，行吗？葡萄树属于藤条类的，啥都做不了，因为它不成材。用中国话，不成材。但是它结葡萄好吃，所以上帝用这个做一个例子。他说：“葡萄树有什么强处呢？它的枝条比种树有什么好处呢？说其上可以取木材做什么功用吗？啥都做不了，对吧？”可以取来做钉子挂在器皿子上吗？啥都做不了。他说看看，放在火中当柴烧，效果怎么样？烧过葡萄干没有？那个烧火非常旺，因为它里面有油，越烧越旺，烧的变得噼里啪啦。他说烧火好用。所以呢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种树以内的葡萄树，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，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见过葡萄树烧着好看吗？我要把以色列的名像烧葡萄树那样烧一烧，不是拿它来做家具，不是拿它来做其他东西，而是要把它放在火里面烧一下。我必向他们变脸，他们虽从火中出来，火却要烧灭他们。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读以西结的时候，把最后一句领出来。所以有故事的最后这句话领出来，就是以西结信息。他说葡萄树只能用火烧火，非常好用，其他的都不好用。但是这是一种审判，不是一种成材之物。下面他讲了一个非常长的故事，一个背弃的婴孩。他讲了这么几个方面，我把主题写在后面。他讲的第一部分，神的连续。他说人子啊，你讲一个故事给以色列人听，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那些可憎的事。他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，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，你的母亲是赫人。这是不是事实啊？是吗？以色列人是哪里人啊？父亲是谁？母亲是谁啊？以色列是谁？雅各。雅各的父亲是谁？以撒。亚瑟的父亲是谁？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从哪来？加勒比的吾尔。这读圣经这个历史背景搞清楚，吾尔在哪呢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，也就是他们现在被掳的巴比伦这个地方，就是以西结待的这个地方，很近，叫加勒底的吾尔。他说你们原来亚摩利人、外邦人、赫人、外邦人，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原来上帝没有任何关系，对不对？从吾尔过来的。他说你们原来是这个样子，用到你出世的时候，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没人为你断脐带，没人为你洗干净，没有人清洁你，没有人把盐撒在你的身上来用布来包裹你。为啥把盐撒在身上呢？那个时候最好的消毒办法，我们今天有碘酒，那时候有碘酒吗？所以说那是最好的办法，那是当时处理这个出生儿的一个最基本方式， 断其清洁干净又不包起来。他说你们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孩子，谁的眼也不可怜悯你，为你做一件这样连续你的事情，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旷野，因你被厌恶。他说你们追溯一下你们的祖宗，就像一个背弃的婴孩，没有人给你们做过任何事情。这是这故事的第一部分，上帝的怜悯。说他出生贫寒，然后故事的第二部分讲上帝的慈爱。他说我从你旁边经过，这个我是谁？耶和华。因为上帝对以西结讲话，说你就拱在雪中，说你虽在雪中，但我让你存活，你虽在雪中，我让你存活。重复了一遍，上帝说我看到了你这个，但我一定让你活下来，我让你生长，我让你长大，我让你变得极其俊美，我让你变得两乳成形，头发长长，由一个背弃的婴孩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。这就是上帝的描述。但是这时候你仍然赤身露体，我看见你赤身露体呢，我就动了爱情，我便用衣服遮住你的身体，向你起誓与你结盟，然后把你娶过来，让你归我。这就是上帝在讲他怎么拣选以色列这个名，他把他当作一个媳妇一样娶回来。说那时我用水给你洗，用油给你擦干净，我给你穿上绣花的衣服，给你穿上海狗皮的鞋子，用细麻布穿在你的腰上，用丝绸披在你的肩上，把镯子戴在你的手上，把金环戴在你的项上，把环子戴在你的鼻子上，再给你戴个耳环，戴个欢冠，让你打扮子漂漂亮亮的，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然后呢，让你吃好的细面、蜂蜜、油，你极其俊美，发达成皇后的样式。这个故事的第二部分，上帝说我用慈爱把你从一个背弃的婴孩抚养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，把你娶回来。他讲第三部分，长大以后怎么办？听你的话吗？孝顺你吗？他说此事你仗着自己的美貌，这一句话一听你就知道情况不妙，是吧？因为她长得很漂亮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，你用衣裳为自己高处结彩，在其上行淫。什么叫高处结彩？我给你穿着漂亮的衣服，你把衣服当妻子一样挂起来，作为一个记号。又将我所给你的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造了一个人像，又与他们行淫，又用我给你这绣花的衣服你披在上面。披在什么上面？披在刚造的那个像上面。然后呢，将我给你的膏油、给你的香料摆在你造的那个东西的前面，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、我赐给你吃的细面、油和蜂蜜，你都摆在那些造的像前面作为供物。他在讲什么呢？他在拜偶像，不是我们日常说说的找了另一个男朋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他在拜偶像，心奸淫。并且你给我所生的儿女分献给他，也就是说你把自己生的孩子烧了献给这位假神。你行着一切可憎淫乱的事，并未追念你的幼年吃生露体。你要是这位上是这位父亲母亲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这几十年白养他了，对吧？是这种感觉吗？你忘掉了幼年赤身露体拱在雪中的日子，为自己建造圆顶的花楼，在各街上做了高台，干嘛呢？为假偶神和假象做好多的建筑。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一下，今天好多偶像建筑都有这个圆顶的花楼，是不是？里面做的很花哨的。有没有谁去过天坛？天坛里面花哨过？不花哨，里面啥都没有，是吗？那是真正祭天的地方。除了天坛以外，别的地方呢都很花哨，都和偶像有关。所以上帝在这儿说， 你因此背了我的约定。这个故事的下一个部分就是上帝要审判，他说我就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相恨的都聚起来，从四围攻击你，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见。这在讲啥呢？他说你拜四方的偶像，我现在把你原来拜过的东西都给你招来。什么北边是什么？亚述、巴比伦，南边的埃及、亚门、摩押，我全把他们招起来，我也要审判你，好像官长审判应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，我因愤恨记恨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在你的身上，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的手中，他们必拆毁你约顶的花楼，毁坏你的高台，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去你的宝器，留下你赤身露体。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，用石头打死你，用刀剑刺透你，用火焚烧你的房屋，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。当你读到这儿的时候，你会问以西结什么问题？你说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已经被掳到外邦了，攻打我们的就是我们原来的敬拜的对象，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吗？那完了吗？如果这时候完了的话，他就不是耶和华。他还有一个部分，他说虽然如此，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回归，就是叫索多玛和他们众女儿，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儿，和他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。这地方用了两个字是非常不好的字，索多玛，这个城市还在吗？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。撒玛利亚还在吗？已经被掳掉了。撒玛利亚原来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啊，以色列国已经被掳已经超过30多年了，都不在了。他说这两个这么恶的两个城市的人，我会把他们愿意回来的都要带回来，好使他们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，你就报愧。上帝说我要把他们救回来，让一切看到的人都感到羞愧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，我必照你们所行的待你，然而我要追念你幼年时所立的约。这女孩子不纪念她小时候的事儿，但耶和华说我会记得我和你所立的约定，我要和你另立一个永远的约，结你结待你姊妹的时候，你要追念你所行的，自觉惭愧，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儿女，却不是按着前缘，乃是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缘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故事很长，但是这故事听完以后非常令人震惊。我估计当时听众听完以后知道说，我们现在的光景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不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女孩子吗？上帝把她从乌尔拣选到迦南地，给了她应许的以撒，给了她雅各，成立了以色列的国度，经历了王朝，曾经多么辉煌，建立起圣殿，如今呢她被人，我要把她掳到外邦，但是我会带她回去。这就是上帝这个故事里给她的信息。而回去的时候这个约定呢，是因为我纪念以前和你的约定，不是因为你纪念，你已经忘掉了你小时候的约定。所以这个故事很长，但是这个故事给当时所有的人非常震撼的一个，非常震撼。所以听完的人都会在那儿，我估计都会哭的。下面的信息以及也讲的东西稍微和前面的不太一样的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以色列人不是用一句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鸭倒了吗？以色列人有这个俗语，这句话第一次出现在耶利米书里面，耶利米书也是这么说的，但耶利米书有后半句，他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鸭倒了。他说现在开始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父亲的鸭倒了，儿子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鸭倒了，不再是父亲吃，儿子倒了。 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以前父亲犯罪，儿子要偿罪，所以父亲去算付他儿子的压倒了。他说从现在开始，耶和华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当中必不再有这俗话。他说以后不是这样了，是怎么样呢？世人都是属王的，为父亲怎样属王，为子的也照样怎样属王，犯罪的必定死亡。他说现在开始那个俗语不管用了，老爸吃酸葡萄，老爸的压倒了，儿子吃酸葡萄，儿子的压倒了。所以他讲的话是父亲怎样属王，儿子照样又怎样属王，不是说因为父亲属王儿子就属王，这个道理不成立。原因是犯罪的必死，谁犯罪谁死。你们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他们又问了，说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就必定存活，唯有犯罪的必然死亡。所以他给以西结说这个俗语不再成立。然后儿子是这样，那恶人呢？他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恶罪恶，谨守我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也必定存活，不至于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过犯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就必须存活。所以说从现在开始，每个人要对每个人的罪过负责。这个信息其实要在告诉当时的人一个什么道理啊？他说你们现在在这儿，不是因为你们祖宗犯了罪了所以你们才被掳到这儿，因为你们犯了罪了。因为当时被掳到外邦的人会抱怨，瞧瞧我们祖宗干的事儿，现在你看连累的我们到这儿了。以西结信息说不是，你们今天被掳就是因为你们的过犯，不是你们祖宗的过犯。所以从现在起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好好的没事，父亲的牙倒了。所以这个信息很重要，他实际上在告诉当时的人，你们今天被掳因为你们犯罪。然后他跟以西结说，他说人子啊，你要叹息，你在他们面前弯腰叹息。他们就问说为啥要叹息呢？你就告诉他说，有风声，灾祸的声音都来了，这事必然成就。然后他说人子啊，你要说预言，说有刀剑要临到你们，这刀是磨快擦亮的刀，必然要杀戮你们，像闪电一样。然后他说人子啊，你要呼喊哀号，因为这刀必临到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。然后他说人子啊，你要拍掌说预言，说耶和华的刀临到，不但无外，要进入内务去斩杀一切犯罪的人，刀剑必临到耶路撒冷。因为当时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上帝不会对耶路撒冷动手，因为那是他的圣城，是他的圣名，是他的圣地。上帝说不，我会。然后他说谁会做这件事呢？他说是巴比伦。他说人子啊，你出去呢画两条路，巴比伦人带刀要会来到这个地方，他要你要画两条路，一条路走向亚门，一条路走向耶路撒冷。他说巴比伦王到这儿的时候会抓阄，他要往哪边拐呢？他说拐到耶路撒冷去，我要让巴比伦城受到去攻打耶路撒冷城。你这受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，罪孽的尽头到了，受报的日子到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贼掉冠冕，贼下冕，景况必不再像先前，要使鼻者身为高，高者降为卑。我要将这国轻浮轻浮再轻浮，这国不再有。这个话成真了吗？以色列从那儿灭国以后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复国？1948年，将近2000多年的亡国历史。而亡国前的以色列国是一个宗教为首的政治为辅的以色列国度，那么复国以后的以色列国呢，是一个政治为主宗教几乎没有的以色列国度。 是完全的两回事。所以我们在谈国度的时候，不要把人混到一起，它两个国度完全是性质不一样的国度。说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，我就赐给他。这国度没有了，会不会有？会有。什么时候有？有一个人值得得这国度的人来了才会有。谁？耶稣降生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，我三天之内要把这圣殿重新建起来，所有的人大笑。耶稣说，我三天复活以后你就看到了。所以神的国度现在在哪呢？不是一个建筑物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基督，也就是基督的门徒的群体，基督徒。这件事情巴比伦会做，然后他隶属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。他说以色列的先知同谋背叛，如咆哮的狮子抓尸掠物，他们吞灭人民，抢夺财宝。他说以色列的祭司强奸我的律法，亵渎我的圣物，不分安息日，不分洁净和污秽。他说以色列的首领就像强暴的豺狼一样死掠猎物。他说以色列的民众一味的欺压百姓，抢夺亏负，一切贫穷的。这里边讲了四个重要的人物：先知、祭司、首领、民众。耶路撒冷城里面还有谁啊？没了。有没有一个好人？没有一个好人。所以说上帝说这座城市就变成这个样子，我要离开这儿，不住这儿。现在来了，刚才不讲了个故事吗？上帝说我把这个女孩子养大娶回来作为我的太太，结果她背叛我。现在他跟以西结说，他说以西结，人子，我要将你眼目所爱的忽然取去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也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头上也不能戴头巾，脚下只要穿着鞋子，不可蒙着你的嘴唇，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。于是呢，第二天的早晨，你就告诉这百姓这话的时候，晚上以西结的太太就死了。上帝让以西结经历这样一个痛苦，就是要告诉当时的百姓，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。他要让以西结告诉百姓他的心情是什么，就是上帝的心情。上帝说我捡了一个孩子，我把他养大，我为他吃喝什么都给他，他背叛我。现在就像以西结一样，最亲爱的太太死了，你不肯为他奔丧，你要把你这种感受讲给当时的以色列人听。以西结就必这样做你们的预兆，凡他们所行的，你们也必照样行，那事来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就是以西结的信息。以色列就是上帝的妻子，他背叛。这时候我们知道以西结蒙召的时候，上帝让他把舌头顶到上膛，不让他说话，对吧？所以他做了好多表演。他说人子啊，我除掉他们的依靠，你所欢喜的荣耀，眼中的喜爱和心里所看重的这些儿女，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吗？要听闻这事吗？你要向那逃脱的人开口说话。他说以西结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我要让你开口说话，不再做哑口。其实不是说以西结以前一句话都不能说，是说他以前的信息不是通过传讲来实现的，而是通过预言、表演、行为艺术来表达的。他说这样你作为他们的一个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耶城的人掀起表演，被掳的人要开口说话。那些人将来被被掳到外邦来的时候，以西结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指缝，他把这些话讲给被掳到外邦的人听，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在这儿。这是以西结书前半部分的信息，是讲给他自己的人民听的，讲给本国人民听的。 这里面我想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借鉴，但是有这四样职分最让我觉得值得给大家写出来。上帝灭了犹大国，因为他们的先知图谋背叛，因为他们的祭司强奸律法，因为他们的首领专司掠物，因为他们的民众私下抢夺。今天如果神的教会里面背叛基督，不能正解圣经，充满了各种欺诈，没有互助互爱，上帝会怎么样？上帝会让这个教会消失。上帝可以消灭以色列国，可以消灭犹大国，照样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让一些教会消失。所以大家不要奇怪，说你看到某个教会兴起，某个教会关闭，没什么奇怪的。奇怪的重点是我们要看这些东西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以基督为大，尊基督为首？我们在教导当中是不是正在教导圣经讲什么，而不是我们想做什么？我们所有的教会领袖是不是彼此尊敬、彼此攀比，还是我们在彼此互助、彼此仁爱？我们所有的会众是彼此帮助呢，还是彼此抢夺呢？这个是教会存亡的根基。如果今天要学到教训的话，以色列国为什么被灭亡，是我们今天教会如何发展的守望者。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。信息有一点沉重，但很真实，对吧？希望这堂课对大家有一点帮助。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一起来提问，好吧？